圣洁的呼召上。彼得前后书系列讲道。彼得前书一章三至四节。韦保罗牧师1999年。王兆峰译2004年。请听神的话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沾污，不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注：和合本译成活泼的，应该是活的，有生命的。我曾担任过高中校队教练20年，我做全时间传道人也已经有50年了。在这两项工作中，我都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鼓励、激励大家以一定的方式思考，按一定的方式生活。在体育比赛上，我总是要给他们开赛前会，提醒大家我们队的技术特长，告诉他们对方的长处与弱点。我会鼓励他们，不管是输是赢，最主要的是努力去打好球，享受打球的乐趣。当你离开球场的时候，知道你已经尽了全力，能否获胜取决于你在比赛压力下能够发挥出多少水平来，而不是只让计分牌上的数字来决定你是否成功。我的确很享受教练的工作，因为体育比赛是一种非常有趣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生活操练。汤马斯·杰弗逊，著，美国的开国先父之一，说过，你能在一个小时的体育比赛里了解一个人，比在一年时间里和他交谈，对他了解的更多。所以，我告诉那些想嫁给他们心上人的姑娘们，去看你的男朋友打一个小时的篮球之后，再做最后决定。因为你在体育比赛中很容易看出一个人如何对待荣誉，如何面对胜利，面对处理所遇到的不公正，比如说裁判判错了，等等，等等。我认为这是一种操练生活的很好的方式，可以教人如何学习忍耐，如何在一个团队里与别人合作，怎样在一个家庭里起一个很好的作用。此外，体育比赛的好处在于，这毕竟不是真正的现实生活本身，无论你成功或失败，你回家后仍然与你的家人在一起。传道的工作则是最高的现实。你我作为基督徒被召所做的事，具有绝对的、永恒的作用，与体育比赛的可输可赢、可有可无完全不同。体育不是生活的真实，但传道事工却是绝对的真实。我们奉基督的名所说的话，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关系，并且有生死、永恒的生死关系。既然你我们都被召作基督的使者，叫人与神和好，我们所做的将会产生永恒的作用，将会有天堂、地狱的差别。你对神全权的理解丝毫不能使你逃脱你的责任。我们在彼得前书里所学习的是彼得对基督徒的呼召，要求我们按一定的标准生活，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一章13-17节。简单一句话，你们要圣洁，在你们一切的言行上要圣洁，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。从最高的意义上说，就是顺服遵行神的律法。这五节圣经我在两个礼拜之前已经详细讲过，这里就像是在开战前动员会，我们的彼得将军走进来，激励我们一定要好好打，为了使你我鼓起斗志。彼得会说什么呢？他会怎样来激励我们面对这一场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战斗呢？我认为彼得的前12句话就是为了要告诉我们，他从第13节开始要求我们去做的是什么。他认为这12句话已经足以激励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？因为彼得在前12节里所说的是重量级的神学概念。根据我自己的经历，今天基督教的绝大部分，假如不是全部的话，把这些视为无关紧要的、不必要的。这些只是神学院高年级学生上课用的，不是为平信徒设计的，不属于实用神学。今天的神学院里还专门开了一门叫实用神学的课。我真是弄不懂， 神学怎么会变得不实用了？很明显，彼得认为这些事情非常重要。那么就让我们跟随他的教导来看，我们应该学习追求的是什么。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学习了两项内容，拣选和成圣。第一讲，我们讨论了拣选。基督徒若要过真正的圣洁生活，我们必须懂得，我们之所以被包括在基督的救赎之中，单单是根据神的计划、目的，单单是因为神的选择和大能。任何一种与此不同的理解都不是真福音。我们得救唯一的原因就是神的恩典、神的大能和神的选择。任何其他的理解不但抢夺了神的荣耀，也对教会造成极大的破坏。接着，我们讨论了成圣。我们被拣选了，做什么？是被圣灵成圣，为要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。也就是说，神拣选了我们，再次拣选中，神将他的圣灵在我们身上，以他的大能在我们心里产生如此的变化，就像对吕底亚所做的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应当顺服神，同时又让我们不断地认识到，在顺服他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失败，但耶稣基督的宝血洒在我们身上，不断地使我们成圣，并且必要将我们安全地带进永恒。这就到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。今天早上我只讲第三节和第四节的一部分。第三节包括了基督的圣子身份、神的怜悯、基督的复活、末世论和重生。你们可能已经在下面想，威牧师今天是不是不打算让我们回家吃午饭了？请放心，我不会占用你们太多的时间，我会尽量简要的来讲。但我希望我能讲的是我们大家真正来珍惜彼得在这里所教导的。彼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一章三节。首先彼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他没有说我们的父，像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的那样。彼得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我们在这前三节里看到的是三位一体，父神拣选，耶稣宝血所洒，圣灵的成圣。神是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不是什么高高在上、泛泛而称、不可明日的神，而是有着明确定义的神，是耶稣基督的父。神没有让他的被造之物来以他们眼里看为合适的方式定义他。我们没有资格说，在我眼里的神，我认为神是这样的。上个礼拜，我在基督教电台上就听到了三、四次。有一位说，我所知道的神是按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接纳我们的，他不是那种要改变人的神。不，神是绝对有定义的神。比如，旧约中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神通过一群人来代表他，这群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以色列民族。在新约里，他是耶稣的父，人若离开了耶稣来思想神，根本就不是在思想神。耶稣说，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差我来的。离开了子，我们想到的根本不是神。任何寻求真神的人必须把神看作是耶稣的父。耶稣不是被父创造出来这一概念上的子。约翰福音第一章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当然，道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耶稣不是被造意义上的子，但耶稣有一个子的身份，以此区分与父神之间的不同。有作为父的神，有作为子的神，有作为灵的神。我们称之为三位一体。这是有原因的，我只来指出其中的一条原因。作为子的神耶稣成为人来到世上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在世上生活过，他与我们完全的认同，以致他称我们为弟兄，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。他是神，是圣子，成为了人，在世上生活过，并且与神所拣选的认同，真正是屈尊俯，就到了一个称我们为他弟兄的程度。我不知道 我们对此声明是否开始有点引起重视？你们想一下，假如有一个名人大款把手搭在你肩上，称呼你弟兄啊，你会不会想，他竟然和我称兄道弟啊？神成为人就是这样屈尊俯就地认同我们。所以从一定的意义上说，我被看作耶稣的兄弟姐妹。既然我是耶稣的弟兄，我已经被接纳成为他家里的人，那么我认为对我来说，尽量来理解耶稣的儿子身份就是极其重要的。假如你被人领养，你当然会问爸爸是谁。假如你到某家豪门巨宅是因为认识园丁，这是一回事。假如你进去是因为认识那家的儿子，则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假如那儿子把你看作是兄弟，并且他父亲也完全同意你是他的孩子，那就更进一步了。我们理解耶稣的儿子身份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。彼得说，颂赞归于神，因为神根据他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行了大事。正如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所以说，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大有怜悯的。有人说，恩典是神赐给我们，我们所不配得的东西，怜悯则是神没有给我们，我们所配得的东西。但是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，怜悯是同情，可怜的表示父神可怜了我们。或许我刺到了你的骄傲，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不理解神威严的本质。可怜含有两个意思，第一，被可怜的人是有需要的，第二，施怜悯的那位是有能力的。你明不明白这一点？我或许不需要你来可怜我，你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来怜悯我。我们彼此之间在谈到怜悯的时候，是一种很低的程度上的怜悯，但在神面前，我们是极需要他来可怜我们，他也完全有能力来怜悯我们。接下来是复活。复活彰显了神完全具有能力来怜悯我们，来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看到这结晶纹理前后的连接。神通过复活显明了他具有满足我们需要的能力。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，担当了世界的罪，死了。然而，凭着那人类闻所未闻的能力，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他也应许说，凡蒙了重生的，凡求告他名的人都必要像他一样复活。你我在末日，在那复活之日，将会像他复活一样的复活。腓立比书三章20-21节这样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将来要有的形状。约翰一书三章两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明显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到此为止，我们从这句经文里学到了什么？我们学到，耶稣基督的父神，根据他的大怜悯和复活的大能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的盼望。彼得在第四节里对这活的、有生命的盼望进行了描述。这是件如此伟大的事，彼得找不出合适的词来，只好用负面的形容词来描述。他把我们所拥有的这活的盼望成为不能朽坏、不能沾污、不会衰残的。收到这封信的人们在读到基业、产业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的是亚伯拉罕将承受的土地。他们的这片土地一会儿收复，一会儿又失去。那地的奶和蜜会发酸，会变质。但是，你、我基督徒的基业是不会失去、不会变质的。彼得说，你我所拥有的活的盼望是不能朽坏、不能沾污、不会衰残的。对永恒、对天堂的描述 在论到那无限的喜乐、无限的蒙福的时候，连受了圣灵默示的圣经作者们也都缺乏能力。你我根本不可能想象这些。所以我猜想，这是彼得用负面形容词来做描述的原因之一。他根本没有试着要来叙述那是怎样的景象。他只说那不可能的方面，我们活的盼望是不可能无坏的。我想他的意思是说，这与死亡与毁坏毫不沾边，是没有终结的，是永恒的。这不像我那珍贵但却是脆弱的家庭，我知道他在这地上是不能一直存在下去的。每次当我看着妻子，看着我们的孩子时，我心里知道这不是永恒的。我今天享受我们所有的，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是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的。我不应该自我陶醉，以为这会永远下去，不然的话我会把信心放在对从他们而来的喜乐上，比对我们活的盼望所带来的喜乐更大。这是我应该常常引起警惕的事。事实上，假如我把我的喜乐放在活的盼望上面，我对家庭的爱会更大。但我妻子、我幼儿不是我的神，假如我把他们当作我的神的话，我就会毁了他们。我必须十分小心，因为他们会朽坏，会消亡。当然在永恒里就不同了，但他们现在就是如此。我们活的盼望是不能沾污的，不会生锈腐蚀的。不像我买的新车，因为我住的离海边很近，两个月下来就出现了锈斑。但我们的活的盼望是不会生锈的。彼得还说，那是不会衰残的。我们那永恒的喜乐不会衰减、凋谢。有一次，一个人告诉我说，我不知道我到底会不会喜欢天堂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需要一点挑战，天堂那么舒服，我可能不太喜欢。我不知道天堂到底是怎么样子的，但是我的确知道，在永恒里永远不会有那么一刻。我会说我有点厌了，让我来试试别的东西吧。这绝不会发生，因为永恒是一个预备好了的地方，为预备好了的人们准备的。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，到时候我们会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感激真实的能力也会不一样。那里没有疲劳，没有厌倦。最后，这盼望是怎样赐给我们的？神对我们有怜悯的态度，他这有能力，他有那礼物，但是直到某个事件发生，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与我们无关。是什么事件呢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这就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，重生。重生的概念让我们想起了约翰三章里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。这是一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。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，他是犹太人的老师，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耶稣对他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重生是一个攸关重要的教义，我们在彼得写的这第一章二十三节里也会学到这个概念，你们蒙了重生。但是这个教义被极度的误解了，我当初听到的时候就有点困惑，我想你们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现在让我们认真的来看一看重生到底是什么。请注意，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的时候，用的语法是被动态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意味着耶稣没有叫尼哥底母去做什么，他不过是告诉尼哥底母什么是必须发生。你看没看到这里的差别？这不是起始句，他没有要求尼哥底母去重生，耶稣不过是在宣布一个生命。注：更准确的中文翻译应该是，人若不蒙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这与尼哥底母你必须去重生才能见神的国完全不同。说到重生的时候，指的当然是属灵的重生，我们不应该产生像尼哥底母那样的困惑。我已经老了，怎么可能再回母腹重新生出来呢？我真的不知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在想什么。在同一本约翰福音里，约翰在两章之前记录下了一段对话， 以弗所书二章四至五节也是一段关于重生的明确定义，请大家翻到一章十二至十三节，这是一段非常非常常用的经文。我请大家来做一下已经解经的练习，看看到底这两句经文是怎么说的。我们会看到的是，一，人们做了什么？二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人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神要求我们做什么？信他的名。这些人做了什么？他们接受了耶稣，他们求告主的名，得了救。他们的确做了。一章十三节，约翰告诉我们为什么，是什么使他们这么做了。这等人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人信耶稣，接受耶稣，是因为他们的国籍吗？不，是件很自然的事吗？不，是他们的意志决定这么做吗？不，人为什么相信耶稣？这是怎么发生的？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只用前面一句，但这后面一句是极其重要的。人之所以信耶稣，是因为他们是从神生的，不是出于我们的意志，不是由于我们的国籍，而是神重生了我们。这就是福音。我们死了，神使我们活过来，重生了我们。我们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中读到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谁的意志？注：旨意就是意志 will， 是他的意志按他自己的意志重生了我们，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。你我是从神生的，是蒙了重生了。我们常常用重生这个词来邀请，来挑战未信之人来做点什么。我自己就这么干过，但事实上重生这个词是向信徒挑战，要他们懂得点什么。彼得的信写给基督徒的，神要求我们基督徒明白理解，神根据他的大怜悯，按照他复活的大能，他赐给了我们活的不朽坏不沾污不衰残的盼望，他是以重生把我们带进这盼望中来的。彼得认为理解这点对你对我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全身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平安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
神使人坚固
Yeah.